眼下，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者、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家、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在镇压之列。对外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大发展，其财力大增，因此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了。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东就是指他掌控下的中国，西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还认为，中国近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跟还没有上台时就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政治科学的副教授贝克利看来，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表现突出，但中国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主要不是因为习近平个人的行为导致的，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试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指出，中共当局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在他上台之前就出现了，其出现的时间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同时。至于习近平所说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在贝克利看来更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尽管中国国内有很多人，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先前曾经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他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贝克利近年来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向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及其弱点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写道，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段，它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其行动窗口正在收窄。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一半多，劳动生产率下跌了 10%， 与此同时债务猛增8倍，到2020年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35%。 中国没有多少希望扭转这些趋势，因为在今后30年里，中国将失去2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3亿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解，而中国的上层精英则把他们的钱财和家小转移到国外。在对比美国、中国、俄罗斯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的专著《无可取代》一书中，贝克利如此陈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前景。到2050年，中国将失去1/3的劳动力，人口老化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来得急速，工作者与退休者的比例将从今天的8:1上升到2:1，其政府机构滋生腐败，遏制创新，在政策错误之后又阻碍改革，其自然资源因过度开发和污染而减少。 贝克利指出，中国当局在面临来自国内的重重挑战之际，其外部环境也在恶化。全球反中国的情绪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权出动军队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导致的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跟印度等诸多邻国不和，在南中海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但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对，而且也引起欧美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反应。在对比世界大国综合国力时，贝克利从其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文献错误地测量了综合国力，大部分研究用一些宽泛的经济指标和军事资源来评估各国国力，如用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支出来评估。这些指标把相关国家的资源加起来，但没有减掉那些国家用于管控、保护、提供服务给其人民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这种通常的衡量指标会夸大贫穷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国力。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很大，军队庞大，但是这些国家也背负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要消耗其人力物力资源。跟中国相比，美国比中国富裕好几倍，而且双方的差距每年还在以数以万亿元美元计扩大。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效率不高，中国以高昂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中国的企业常年生产成本高昂，中国14亿人口形成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相对而言，美国经济规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是中国的7倍，但美国人口才是中国的1/4，因此美国的福利和安全成本要低得多，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常用的衡量指标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令人们误以为中国正在经济上赶上美国。贝克利指出，即使是在中国当局投资最大的军事力量领域，北京的所谓强大或强势跟美国相比也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武器系统的能力只是美国的大约平均一半，中国的军人、飞行员、海军水手所获得的训练还不到美国军人的一半，行动运营经验有限，实战能力缺如，中国军队人员的费用比美国至少高 25%， 本土和安全维护行动耗费中国军事预算至少 35%， 占用了中国一半的现役武装力量，而美国军方则是可以把这类事情和成本交给文官机构。贝克利指出，中国这种不上不下的大国地位使中国在今后几年里特别危险，使美国面临维持和平的巨大挑战。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从历史上看，孤注一掷争夺强国地位的行动来自那些处于上升态势又感觉自己时日不多的大国。他列举的这些历史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1941年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尽管贝克利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专著中指出，美国就国力和军力而言对中国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但他也同时指出，美国的优势并非固若金汤或金刚不坏，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有可能使美国的优势丧失殆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贝克利表示，就长远来看，就历史来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像专制独裁国家那样坚持错误决策，无法纠正，只能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在《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中，以及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 贝克利列举了跟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外交、政治、人口、环境、食品和能源供应、国内安全等方面的弱点，但中国是由不讲情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可以轻松方便地调集或劫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侵蚀或破坏美国治下的和平。记者问贝克利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Like if you just need to get something done, the authoritarian has the advantage. If you're looking at long-term power trends, you know, genera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贝克利说，显然威权政府是有明显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领域，而且是短暂的。也就是说，你想干什么事，威权政府是更有优势，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就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为可持续性的军事态势，或者坦白地说，就不犯灾难性的错误而言，民主政体显然表现更好。贝克利说，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民主的政权都是有竞争的，总是有反对党试图批评你，试图找到比执政党更好的做事方式。民主政体可以免遭坏皇帝的局面，也就是一个强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牺牲全国。他说，我认为有好几个原因苏联的经济崩溃，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做得不好。我想在一些领域民主政体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它的劣势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美国和中国眼下就是这种情况，中国有军民结合，是全民全社会体制，而美国是权力分散，必须把各方面的力量聚拢起来才能做成事。一些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侵蚀并破坏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并使之军事化，并宣布那是中国的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如今要对它敬而远之。有人说，北京正在把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情？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of those features and says, look, this is not your territory.
贝克利说，我认为中国离把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远着呢。中国把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了，但美国特意使美国的军舰近距离驶过那些人工岛礁，并以此宣布这不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国际水域，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也宣布中国在南中海的所有领土声索是无效的。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and these are what, seven features, these tiny little, rocks, and, you know.
贝克利说，但我认为首先中国并没有巩固对南中海的控制权，因为我认为这从实际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中国海幅员辽阔，有几百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只是占据了其中的七个小岛礁，中国的战舰数目有限，无法巩固对那里的控制权。贝克利说，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尽管中国取得了短期的收获，但是激起了不仅是南中海周边国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国家，甚至欧洲地区国家派遣军舰到南中海去，以向中国宣示世界其他国家大都公认那里是国际水道。中国要用武力来巩固其控制权，就要受到强力的反对，有可能要面对由美国领导的十几个强大国家的反对。 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说，中国的崛起基本上完全是仰仗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因此相当多的人说，中国的力量的增长是以西方为代价的，而且中国在此过程中正变成西方难以应对的怪兽。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从西方那里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对西方国家越来越敌视，损害性越来越大。应当如何看西方国家所面对的这种生存陷阱呢？
Obviously,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a key source of China's rise. It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access to Western markets, Western technology.
贝克利说，显然在过去的30年或40年，跟中国的接触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没有西方国家的市场、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本，中国就崛起不了。而中国玩这一套玩得很好，中国一方面维持着跟西方的关系，从而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时又打造自己的国力，转头来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强迫西方国家接受或变更当初双方的基础交易。假如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完全脱钩，显然双方都会损失很大，但你要看一看哪一方更依赖对方的市场。美国的市场规模是中国国内市场的三倍，中国的消费水平停滞在它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水平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因此中国需要向富裕国家出口。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and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bsolutely dominate. And
贝克利说，谁更依赖谁？中国假如没有来自西方的电脑芯片或西方制造商的半导体设备，中国的电脑就不能运转。在这些方面，美国及其盟国占有绝对优势。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击垮了中国的先进的技术公司如华为，办法是让他们不能得到关键性技术，尤其是半导体。
China als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ngs like oil, food from abroad. So, you know, China's dependence, and the Chinese always knew this, was always going to be a double-edged sword. You know, they were going to gain the benefits of access.
贝克利接着说，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获得石油食品。众所周知，中国一直知道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好处，如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也是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自己受制于人。我想，中国现在也看到了自己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保护主义反弹。美国的拜登政府继续维持特朗普前政府实行的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而现在这种关税成了一种现状。贝克利说，甚至欧洲联盟也质疑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一些国家出钱给他们的公司，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我不认为世界各国会跟中国全面脱钩，但你肯定可以看到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减少。贝克利说，所有的国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受损，但中国的境况危险，因为尽管中国在试图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但纵观中国的多种行业，比如说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任何涉及电脑的行业，中国都要依赖西方的技术。中国要依赖外国获得石油、获得食品、获得市场，中国的对外依赖非常严重，这使中国处境非常难。贝克利在他的研究专著和发表的文章中陈列了中国的许多弱点。那么，他的中国同行如何看他的研究呢？
You know, I hav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at book in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and I would that's when I was living in China.
贝克利说，在我为写这本书搜集资料的时候，也就是在2010年代早期。当时我住在中国，我当时在中国做学术报告，讲中国的人口问题，讲中国经济的种种弱点问题。我在中国讲这些报告所受的欢迎程度要比在美国更高， 当时美国有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成了十尺高的巨人，中国将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这里的道理显然是，你看自己的国家的问题要比看其他国家的问题要看得更清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听我讲这些问题时，他们的反应是，嘿，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显然我们是面临这些挑战。我想他们知晓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更欢迎我的讲座。贝克里接着说，但我确实是注意到，我的中国同事如今越来越按照党的说法照本宣科，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许是重复北京的说法，另外还有言论审查，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实话实说。
I think a lot of it too is just a sense of they feel their nation is under assault. They look around and see that anti-China sentiment is has soared to highs we have.
贝克利说，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感觉中国受到了围攻，反中国的情绪高涨到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点。有些反中国的情绪是来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有一些是来自别的事情，但是他们是觉得国际间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我想他们感觉中国受到围攻，这就在他们身上导致了一种更为防卫性的心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中国和美国国力军力对比的学者贝克利谈中国国力问题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贝克利谈中国虚幻的国力强大。